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4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小小离营想回家。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诬判四年，黑龙江八旬老太林春子被劫持入狱；广东四个孩子的妈妈潘冬梅被网判入冤狱；天津又有八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1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林春子女士到外寄信，被警察秘密绑架。家人和朋友经多方查询，证实林春子已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在2021年6月至7月，林春子被牡丹江市公检法暗箱操作误判四年，因身体原因监外执行。如今，在没有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林春子被劫入狱。林春子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曾患有心脏病、肾病等多种疾病。1997年8月，他修炼法轮功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变得无病一身轻。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人，坚持信仰。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曾多次被当局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林春子的老伴原是海陵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老伴去世后，机关发放遗属费，每月几百元。林春子老人靠领遗属费生活。去年七月，他去领遗属费，发现存折被冻结。这区区几百元钱是老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却被冻结。这让以79岁的独居老太太怎么生活呢？今年2月16号，朋友发现，六天前，即2月10号，林春子老人去邮局寄信，之后再也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音信。经多方打听，才得知林春子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了。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今年43岁的法轮功学员潘冬梅女士2021年6月22号被中共警察绑架，2021年12月28号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今年1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潘冬梅有四个孩子，一个孩子打工，三个孩子在读中学。潘冬梅勤劳贤惠，在梅花镇市场经营蔬菜摊位谋生。他对老人孝顺，对乡邻友善，是村里有名的善良好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潘冬梅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骚扰绑架，他全家人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2021年5月24号，潘冬梅和法轮功学员杨淑兰到茂名市七境镇张贴了告诉民众在灾难面前如何自救的传单，被监控拍摄。他们被毫不知情地跟踪监视。2021年6月22号， 潘冬梅和杨淑兰被茂名市高新区公安分局西靖派出所警察等十多人绑架，第二天被刑事拘留。2021年8月27号，潘冬梅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2021年12月1号，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潘冬梅，并于2021年12月28号对潘冬梅非法判刑三年，罚金一万元。家属后另请律师上诉，但未见信息。潘冬梅于今年1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20年，倒查30年。天津市有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相继落马。近日得知，又有八名官员被查、被捕或被公诉。落马的这些官员是中共上至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们均有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去年3月30号报道，天津市委巡视组原组长、政局级巡视专员郭宝琴被查。郭宝琴在任天津市武清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对武清区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1年10月9号报道，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石宝龙被查。2021年7月15号报道，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副书记、理事会主任曹殿清被捕。现年63岁的曹殿清，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委常委、副县长。2011年12月至2013年4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委副书记。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任天津市静海县委副书记、县长。2021年4月2号报道，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蔡培林被查。2021年3月26号报道，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宝坤被公诉。现年63岁的李宝坤，2011年12月至2013年10月任天津市北辰区委书记。2021年3月24号报道，天津市宁河区原区长张伟被公诉。2021年3月24号报道，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原主任张国庆被公诉。现年68岁的张国庆曾任天津市西青区政府副区长、区长、西青区委书记。2021年1月7号报道，天津市静海区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月平被公诉。现年64岁的崔月平，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任天津市静海县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大邱庄镇党委书记。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八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前天津市官员以违法、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等罪行被处置，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公民中领馆前呼吁立即释放母亲丛兰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中领馆前集会，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判刑和关押的山东法轮功学员丛兰英女士。在集会上，丛兰英女士的女儿、加拿大公民丛新苗介绍，母亲丛兰英今年78岁，因为信仰真善人而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迫害。日前获悉，母亲遭冤判四年，加罚款2万元，目前被关押在文登市看守所，不许家人探视。丛新苗说，中共残酷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无罪， 按真善忍做好人无罪，我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的母亲。当天路过中领馆的加拿大民众在了解情况后纷纷表示同情，并在营救丛兰英女士的请愿信上签字。蒙特利尔市民玛丽了解情况后谴责中共的做法，她说不能把修炼法轮功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中共大错特错。蒙特利尔市民杰里米·菲绍特说，中共抓捕这样一位老人太过分了，我支持法轮功学员，祝他们营救成功。市民帕特里克·拉滕德列斯认真聆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他说我为这位女士而悲伤，他表示知道中共是集权政权，并说中共活摘器官已广为人知，但痛心的是这迫害发生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被制止。他支持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发声，说这很好，人们需要被唤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25,000。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 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 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3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3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3年死4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 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四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李颖还是个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孩，有一天学校老师让她上了一辆汽车，她被带去一间度假中心，李颖就被关在那里不能上学了。一个小学生为何不让上学？李颖在度假中心遭遇了什么？从李颖的故事里，我们会窥见怎样角度的中国？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小小李颖想回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2年，李颖才刚上小学五年级，开学没有多久的9月17日上午，还在上第三节课的李颖让一位教导处的王姓男老师给叫了出去。王老师引着李颖一边走一边说，你去学习学习。李颖纳闷地问，为什么让我去学习？还有别的同学吗？王老师并没有回答李颖的问题，依然说，你去学习学习就行。然后这位王老师拽着李颖上了一辆停在校园里的黑色轿车。李颖被拽上车后，发现车里已经坐了四位大人，可这些人李颖一位也不认识，而车里这几个陌生人也全都不说话。这种沉默让李颖格外的害怕，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去，不安的他只能在车上默默地坐着。那时的李颖才是个10岁的小女孩啊。车开了15分钟，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口有两个警察守着。李颖下了车，跟着这些大人走进屋。走着走着，李颖意外地听到妈妈的说话声。惊讶的李颖顺着声音跑过去，却看到妈妈衣衫凌乱，穿着拖鞋，在一间屋里站着。发生了什么事？李颖走进屋，不一会儿屋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李颖和妈妈以及一名帮李颖妈妈做笔录的国保人员。这时李颖才知道自己是被带到了北京昌平朝凤安的一个度假村，表面上是度假村，实质上是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开的洗脑班，是一个黑单位，是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用的。到了晚上8点左右，他们要把李颖妈妈带走。李颖吓坏了，她亲眼见过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所以她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她就连踢带踹地跟他们拼，绝不许他们把妈妈带走。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开始跟李颖谈条件，说可以让她一个月见一次妈妈。李颖不答应，他们又说一个星期见一次，说着说着他们就强行把李颖妈妈给带走了。 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李颖不知道妈妈会被带到哪去，她的心里酸酸的。妈妈被带走后，李颖被单独留在了洗脑班，这些人就轮流播放各种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李颖看，并威胁她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转化的意思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李颖被强迫看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材料，直到晚上十点多，他们才放开他，但是却不让他回家，强迫他住在那儿。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待在这般不友善的陌生环境，这对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种处境啊！李颖感到无比害怕，于是他要求说，放他出去，要不然就让他的老师来陪他。李颖天真的想，老师不可能来陪他，所以他们就会放他回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人神通广大的，竟然这么晚了还能把李颖就读的城北中心小学的班主任胡静之老师给找来。他们把胡老师和一个做负责转化工作的人和李颖安排在了一个屋里，胡老师就这样陪了李颖一晚。十岁的李颖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洗脑班会放他出去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或许可以从去年的元旦讲起。去年，也就是2001年的元旦，那天下着小雪。早上八点多，李颖跟着妈妈，还有从河北来的外公外婆，两位舅舅，还有小姨，一家七口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客川流不息，他们在广场上打开了自己制作的横幅，横幅上面有几个大大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同时他们七个人也一起齐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这条横幅是用大红布做的，有两米多长，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是黄色的，红底配上黄字，很是显眼。李颖那时也跟大人一样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李颖稚气的声音格外特别，他大声地喊着，似乎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响彻云霄，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在他们七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后，很快的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便衣，抢走他们的横幅，并且不由分说地把他们一家都按倒在地上。当时李颖被压在了最下面，护在他身上的妈妈被打得眼冒金星，李颖则整个人贴着地歪着脑袋。这时他看到一个便衣用拳头狠狠地猛打外公的后背，出拳之猛似乎毫无顾忌，而另一个便衣穿着皮鞋踩在了他大舅的头上，然后像捻烟头一样来回的捻。当时李颖就看到大舅的耳朵被踩出了血，可是他大舅却很坚强，他不仅没有喊疼，嘴里依然一遍遍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舅这个喊声深深烙在了李颖心里，而李颖也同时看到了有那么多游客围观，看到了这一切。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叫《为你而来》，歌曲讲的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2个国家的36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他们在2001年相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然后坐下来盘腿打坐，并展开一条写着真善忍的大横幅。20秒之后，几辆警察的面包车呼啸而至，车喇叭像疯了一样嚎叫着。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 Zedong Delnicki 打开了藏在腿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 Zedong 高举着小横幅，然后向广场的开阔地带跑去。他一边跑一边用带着洋腔的中文大声地喊：美国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知道，法轮大法好。
大法大法好，全世界
知道。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没什么好看，走走走。
大法知道，美国知道，欧洲知道，法轮大法好。
来，走走，往这边走。
Zenon 声嘶力竭地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过来将 Zenon 踢倒在地，一个大块头警察用拳头击打他的脸，把他打得鼻骨骨折。几分钟后，他们全部遭到中共警察逮捕。后来，中共当局因为害怕全世界都来关注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于是在关押他们24至48小时后，将他们释放。李颖妈妈是在1998年开始跟着外公学练法轮功的，两个舅舅与小姨也全都修炼法轮功。当时的李颖才6岁，却因为经常生病，身体弱得连幼儿园都无法上。她跟着妈妈修炼后，这几年她已经健康的连一片药都不用再吃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李颖是有亲身体会的。当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镇压之后，李颖妈妈与外公全家也希望让中国的百姓们能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受中共造假宣传所欺骗。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拉横幅，这次已经是外公全家第三次上天安门了，李颖则是第一次。外公全家前两次上天安门之后，他们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这次李颖的外公和两位舅舅在派出所依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眼看着这样还不能迫使外公与舅舅转化放弃修炼，他们就判了外公与小舅2年刑，而李颖大舅则被判了3年劳教。外公一家是河北怀来县人，从天安门被拉走的隔天，李颖的小姨就被带回到河北怀来看守所。因为小姨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拒绝审讯，不报自己姓名，她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小姨因此绝食抗议对她施加的非法迫害，她绝水绝食，11天之后，小姨已经是命在旦夕。看守所才赶紧放了小姨。幸好的是，小姨在离开看守所之后，命在旦夕的她随着修炼法轮功又逐渐恢复了健康，而李颖的外婆却下落不明了1年多。康复后的小姨去年6月时又和李颖妈妈两人因为给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又让警察给绑到怀来看守所里了。这次小姨被吊铐的昏死了过去，并且口吐鲜血，全身是伤。小姨的一把头发还被拽掉，露出了白白的头皮。后来小姨被骗到高阳劳教所，没经任何手续就遭到了非法关押，不让她出来。而李颖妈妈也因为绝食抗议迫害，已经奄奄一息的她生命垂危。昌平派出所不敢收，李颖妈妈这才被释放。 他东摇西晃地走出了怀来看守所。然而被放回家两个多月，李颖妈妈就被通知到唐山第一劳教所去。原来李颖的大舅在9月12日时被送到了这里，但是十天不到，也就是9月21日，李颖大舅就被折磨致死了。李颖妈妈看到已经整理过的大舅身上有伤，眼角湿润，已经清洗过的两个耳朵黑紫，嘴唇也有血。李颖妈妈往大舅右耳孔用手一摸，发现全是血。她又突然一把拉开遗体的上衣，发现左胸上方有一条长10公分的伤口，肩膀到后背大片青紫，但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因肾衰竭正常死亡。劳教所逼着李颖妈妈在协议书上签字，李颖妈妈要求法医验尸而拒绝了。2001年时李颖才9岁，她的人生里竟然就已经经历了这些。那时李颖爸爸被迫下岗，后来还跟妈妈离婚了。现在的李颖10岁了，她被拘留在洗脑班里，外公、小舅、小姨都被关押，妈妈也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善良朴实的大舅去世了，李颖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亲耳听到大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了。在洗脑班第二天早上，李颖一起来，他们不让李颖上学，继续强迫李颖看各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后来李颖说自己困了不看了，有人就拿出录音机逼李颖听录音，李颖不想听，一边跟他嚷嚷，一边去关录音机。那人用胳膊挡着不让李颖关，并且嚷了起来说，你不转化不签字就不让你回去上学。接着又有人过来让李颖写与法轮功的决裂书，李颖拒绝，这人就写了一份让李颖抄。没想到10岁的李颖却回这人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眼看着李颖拒绝转化，这伙人竟然开始不让李颖睡觉，到半夜1-2点钟都不让睡，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一个10岁的小女孩，想让她就此屈服。一天下午，他们再度升级压力，把李颖反锁在一间小屋里，然后4-5个人围着李颖，给他讲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理论。李颖便跟他们讲他大舅是如何被迫害死的。虽然幼小的李颖说是说不过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人，但是练功让李颖从一个病娃变成一个不用再吃药的健康孩子，这是他亲身体会的，而他亲眼看到大舅被打时的残忍，这一切与真善忍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些人说服不了李颖，更不让李颖离开，几个大人一个个凶巴巴地继续围攻李颖这一个刚刚上5年级的小孩，直到吃饭时他们才开门放了李颖去吃饭。但是李颖走到哪儿，身后都有2-3个人跟着，这种几个大人如影随形的跟着，更是一种让人不能喘气的压力，不断的往李颖心里压。为了让一个10岁的小孩放弃修炼法轮功，这群人精心策划，步步升级的折磨对付李颖。就这样，经过1天、2天、3天，8天后，李颖想上学。他屈服了，于是签了字。签字后，李颖可以上学了，但是仍不能回家，仍得待在朝凤庵这个洗脑班里，每天学校用车接送李颖上下学。李颖讨厌极了那个地方，他不想住在那里，但每晚仍无奈地必须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李颖想起妈妈被绑架前曾帮她办了一个全托的小饭桌，于是李颖提出去小饭桌住。 小饭桌就是父母忙碌时可以代管小孩的私人机构，管吃管住。后来洗澡班的人答应了，但是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一男一女又把李颖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他们要李颖再做一次口头保证不修炼法轮功，但是李颖不想说，于是他们就坐在旁边眯着眼睛等着，意思就是不说就在这熬夜，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一直熬到后半夜，一心只想离开那里的李颖实在困得不行，就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心地做了口头保证，这时他们才把李颖放了。听众朋友，对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十岁小女孩，就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与心力来对付她。那么，自1999年来，面对上亿修炼法轮功的老百姓，中共政权是花了多大的国家财政与资源来迫害自己国家的百姓的？李颖在洗脑班时待了3周左右，他是在2002年9月17日从学校被带到洗脑班的。原来就是在那天，李颖家里遭到一群国保人员闯入，他们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后，把李颖妈妈和外婆从家里带走，而同时李颖也从学校被带到了洗脑班。李颖离开洗脑班时，不知道妈妈与外婆被关在哪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李颖在小饭桌的日子也没有很久。2003年1月19日下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又把李颖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昌平敬老院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有近3公里地。李颖每天都得步行上学。冬天时，学校放学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回敬老院的路上没有路灯，李颖走在人烟稀少的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风一吹，树就摇晃，好像有鬼一样，让特别怕黑的李颖心里发怵。他不得不畏缩地一步步往前走。李颖多次向敬老院反映，提出骑自行车或是搭公交车的要求，但他们都不答应。这时李颖特别想念妈妈，因为除了妈妈，再也没有人会重视和关心她。而此时李颖妈妈在哪儿呢？自那天她和外婆从家里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又以李颖妈妈讲法轮功真相为理由判了她7年刑。被关进监狱的李颖妈妈更不可能把李颖接回家照料呵护她了。在敬老院的李颖进出都必须取得核准，而她要求去见妈妈都被拒绝，所以李颖只能一个人在山脚下的敬老院里孤独地望着天空。
朋友。 转到金黄，那是觉着真正的家园。
听众朋友，这是由关桂敏先生所演唱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家不能回返？大雁告诉我，朋友，为了唤醒世上沉睡的人们，他们还在承受着苦难。在敬老院里就李颖一个小孩，有时放学晚了，饭凉了，也没人会给他热饭菜，李颖就得凉着吃，菜不够就吃水泡饭，饭不够就得饿着。有时敬老院甚至忘了给李颖打饭，他也只能默默承受。李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因为乞丐至少还有自由。李颖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这鬼地方待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不用这样孤独一人了。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李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他，因为他的亲人不是被迫害死了，就是被关押了。李颖手里少少的几封信，是他想念妈妈时最大的慰藉。
儿童节快到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晚上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你过得好吗？有零花钱吗？挂号信特别贵，下次写信最好是邮平信，也能收到。不要用你的早点钱给妈妈邮信，记住，早点是要吃的，有个好身体妈妈就放心了。每顿饭一定要吃饱。妈妈看你的照片比以前瘦多了，妈妈照顾不了你，让你受苦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洗衣服，睡觉前刷牙，避免蛀牙。我现在的身体可比上次接见的时候强多了，最起码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放心吧，以后我们可以用电话联系，在敬老院帮那里的爷爷奶奶干点活。
这是2004年5月下旬李颖妈妈在天堂河女子监狱中给李颖信的部分内容。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接见，是李颖在洗脑班与妈妈分开之后唯一一次再见到妈妈。这一天是2004年2月16日。李颖记得特别清楚，李颖小舅来带她去见妈妈，这别提让李颖有多开心了。然而小舅同时告诉李颖，小姨去年被迫害死了。去年的元月，劳教所把骨瘦如柴命在旦夕的小姨送回来，回来后的小姨大脑已经痴呆，连外公和外婆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两个月后就死了。再见到李颖，李颖妈妈还没高兴多久，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瞬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李颖看着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妈妈，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 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李颖只想哭，但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半个钟头的接见很快就结束了。狱警看出李颖内心的悲伤，安慰她说，妈妈在那里过得很好。但是李颖知道这只是个谎言。后来李颖特别后悔，那天她难过的没有好好看看小舅，因为再过几天小舅就会被绑架，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在那年年底，两个陌生人用车把小舅的遗体送了回来。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一天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小舅了。后来有人知道了李颖的遭遇，在敬老院待了两年多后，李颖辗转的由法轮功学员接去照顾。有人问李颖，孩子，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听了这个问题，眼里有着过于成熟和忧郁的李颖，她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说，我很想念妈妈，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我怕妈妈也像小姨和两个舅舅那样被他们给杀害了。听众朋友，您还记得2001年元旦，李颖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上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吗？这是他们全家最后一次的团聚。他们一家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也像外国人一样能够知道法轮大法好。而在那天的记忆里，李颖还记得，当他们都从天安门广场被拉到一辆满是大法弟子的大车上时，他开始带头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路上李颖喊一声，其他60多位大法弟子跟着喊一声，就这样他们喊了一路。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
Yeah. 心等待那一天，满天彩霞飞。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